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8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努力地拉拢支持希拉里的非洲裔选民。他星期五表示，像希拉里一样的民主党人认为非洲裔投票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川普在密西根州的一次演讲中以底特律市为例说，民主党人忽视城市地区。川普说，看看有多少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在民主党控制下陷入困境。他声称，底特律市有 40% 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有一半人失业。他说，改变现状的唯一方式就是领导层的变化。他说，对于受到的那些伤害，尝试些新的，比如试试川普，又能有什么损失呢？川普说，你们生活在贫困中，你们的学校不够好，你们没有工作，你们的年轻人中有 58% 处于失业状态，你还能损失什么呢？川普将这些经济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他的竞选演说中贯穿的一个主题。希拉里做出回应，他在推特上引用了川普的部分讲话，并且评论说，这是无知，令人目瞪口呆。民调显示，川普在非洲裔选民中远远落后，他在这个人群中的支持率一直在个位数徘徊。但是川普星期五承诺，如果他当选，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前，他说，保证我会得到超过 95% 的非洲裔选民的支持。牙买加短跑明星博尔特星期五晚上与队友轻松赢得里约奥运会上男子4×100米接力赛跑的冠军，这是他连续第三次在夏季奥运会上赢得3枚奖牌金牌。牙买加队并没有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但是比银牌得主日本队快了1/3秒。加拿大获得铜牌。之前美国队因为接力棒在指定的换棒区域外面交接而被取消比赛之资格。博尔特同时保持着男子100米和2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他早些时候赢得了里约奥运会的这两项比赛，再加上与队友一起赢得的男子4×100米接力赛，这与上届两届奥运会相同。博尔特将在星期天度过30岁的生日，他在星期五的比赛之后表示，我希望我立下的标准足够高，别人无法再次实现。美国队在星期五晚上的女子4×100接力赛上稍稍领先牙买加队夺得金牌。美国队的成员菲利克斯成为第一位获得5枚奥运会金牌的女运动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女子被判处50个月的监禁，罪名是阴谋策划向中国出口，并导致出口战斗机引擎和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器，也就是人们所知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技术数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说，来自圣地亚哥的45岁的满门侠今年6月9号被判有罪。检察官说，证据显示满文霞与张新生在2011年3月到2013年6月之间合谋向中国运送飞机引擎。司法部的声明说，满文霞称张新生是为中国军方复制从其他国家得到的货物的技术间谍。他还说，张新生对隐形技术特别感兴趣，中国希望得到的无人机能够发射导弹。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呼吁解决与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的冲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星期五进一步提出在迈阿密的旅行警告，孕妇应该避免到迈阿密的南海滩地区，那里已经被确定为寨卡感染区。疾控中心表示，孕妇也应该继续远离迈阿密的恩伍德区，恩伍德区附近被查出美国首例本地传染寨卡病毒的病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他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莱纳州，他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 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 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 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We 们刚才听了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 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 Charlotte？
Oh,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他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 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Serena 和 K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 ，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 S-U-I-T-E。 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啊，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 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那 mix and match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K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她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 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 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 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Glad to have met you 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咯。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努力地拉拢支持希拉里的非洲裔选民。他星期五表示，像希拉里一样的民主党人认为非洲裔投票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川普在密西根州的一次演讲中以底特律市为例说，民主党人忽视城市地区。川普将美国存在的一些经济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他的竞选演说当中贯穿的一个主题。希拉里作出回应，他在推特上引用了川普的部分讲话，并且评论说，这是无知令人目瞪口呆。民调显示，川普在非洲裔选民中远远落后，他在这个人群中的支持率一直在个位数徘徊。牙买加短跑明星博尔特星期五晚上与队友轻松赢得里约奥运会上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赛跑的冠军，这是他连续第三次在夏季奥运会上赢得三枚金牌。牙买加队并没有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但是比银牌得主日本队快了三分之一秒。加拿大获得铜牌，之前美国队因为接力棒在指定的换棒区域之外交接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博尔特将在星期天度过30岁的生日，他在星期五的比赛之后表示，我希望我立下的标准足够高，别人无法再次实现。美国队在星期五晚上的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赛上稍稍领先牙买加队夺得金牌，美国队员菲利克斯成为第一位获得五枚奥运会金牌的女运动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女子被判处50个月的监禁，罪名是阴谋策划向中国出口并导致出口战斗机引擎和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技术数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说，来自圣地亚哥的45岁的满文霞于今年6月9号被判有罪。检察官说，证据显示满文霞与张新生在2011年3月到2013年的6月之间合谋向中国运送飞机引擎。司法部的声明说，满文霞称张新生是为中国军方复制从其他国家得到的货物的技术间谍。他还表示，张新生对隐形技术特别感兴趣，中国希望得到的无人机能够发射导弹。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呼吁解决与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的冲突。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和波罗申科进行了电话交谈，并且对乌克兰东部近来的战斗激增深表关注。那里的俄罗斯分裂分子联合武装违反停火的情况是自2015年以来最糟糕的，他们经常使用重型武器。白宫表示，拜登转述了美国已经向俄罗斯发出信息，那就是世界都在关注着，并强调了缓和局势的必要。声明说，拜登副总统还敦促乌克兰保持克制。拜登和波罗申科还重申了通过全面落实各方达成的明斯克协议，以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必要性。俄罗斯官员星期四说，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向乌克兰部队阵地发动了500多次迫击炮袭击和300枚炮弹，造成至少3名乌克兰士兵丧生，6人受伤。波罗申科星期四警告说，如果战斗继续下去，乌克兰不排除会采取军管或者是调动更多的军队。俄罗斯最近指责乌克兰军方和情报组织阴谋在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地区发动袭击。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星期五进一步提出在迈阿密的旅行警告，孕妇应该避免到迈阿密的南海滩地区，那里已经被确定为寨卡感染区。疾控中心表示，孕妇也应该继续的远离迈阿密的恩伍德区。恩伍德区被查出美国首例本地感染寨卡病例的病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5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两周来一直受到了外界关注的北戴河会议悄悄落幕。8月12号星期五，新华网发出了文章《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将现在的中国定义为乱世，而习近平则是实施霸道、铁的纪律的领导人。到底谁是这个最大威胁呢？同时，北戴河会议期间，新华网发表了与李克强经济理念相左的文章，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么做，是否习李之争在北戴河之后已经胜负分晓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和平先生，这次北戴河会议的一些精彩的看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现在都只能是一些揣测啊，和因为能够得到的可以确定的消息呢比较小。我看了一些西方或者是港台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大体上也是如此。所谓的经济问题啦，所谓杭州问题啦，人事问题啦，我基本上不太相信呢会具体讨论到杭州的这种会议。我也不认为呢对经济的政策的技术性的这种调整呢是成为北戴河会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对于中共这个体制来讲，怎么建立自己的这个派系，怎么建立让自己的人马进入这个各等部门即使是他们真正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具体的一些技术性的政策和问题呢，往往会通过规范性的会议来讨论比如说某个政治局会议或者是某一个国务院的工作会议，或者某一个跨部委的这个领导小组会议来讨论技术性的问题。像北戴河这样一个比较务实的比较这个大家聚一聚的非规范性的这种讨论会呢，其实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人事问题尤其是这个19大很快要召开了尤其是今年秋天要开这个以清党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六中全会。那我们觉得主要就是我觉得他们更多关心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事的安排怎么让自己的这个人马更多的进入这个政治局体系政治局常委体系至少呢进入中央委员会体系中央委员会里面又包括候补委员候补委员又是比较重要的往往是排斥这个未来10年或者15年的这个各个系统的这个主要掌门人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大家关心的其实是这些问题。但是根据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有限的一些可以确定的一些消息来看呢，就是说这个19大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再确定这个接班人。因为原来按照原来的这个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他们时代所钦定的这个接班人的对这个体系呢，肯定习近平是不会接手的他会重新建立自己的这个接班体系。而且呢他又现在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强势的领导人他就要建立一个强势的社会环境，让自己有一个强势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人现在都揣测他是9大就是不确定接班人，成了为20大的时候他继续连任呢提供一个基础如果是9大确定了接班人的话，那20大他基本上就 就不需要去去离任了。另外一个就是一旦确定接班人啊，那么人们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就会投向到这个接班人身上。所以不确定接班人啊，这是习近平希望通过北戴河会议能够请求其他人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就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班子到底是由哪些人组成，是原是现在的七个人的名字啊，七个人的这个人数，还是这个俗称规模是五个人啊？因为历史上11个人也好，7个人也好，9个人也好，5个人也好，都有过这个人数的这个变动。往往呢，这个啊，当政治局常委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他需要他完全把不平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人数会增加，有可能会啊人数会减少啊。再一个就是。是九大之前要急于的去调整一些人的职位。为什么要急于的调整一些人的职位呢？就是要把他所认为的要进入政治局委员或者中央委员至少是超部委员这些名单的人呢，要有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这样一些位置呢，使他能够从职位来讲比较顺理成章的成为他需要的这个候选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关系，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继续的进还是让这个习李这么一个框架的话呢，那当然比较好办，那就是七上八下这个原则就会确定下来如果要清除这个李克强，或者让李克强靠边站，让王岐山来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来救火，或者说呢让王岐山呢这个来成为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助手还是说习近平担心王岐山最终会成为他的一个政治的挑战者，因为相对来讲李克强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王岐山比较强势一点那么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政治局其实这是北戴河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至于经济政策问题，至于这个杭州开会的问题，或者提的一些技术问题，其实不是这个会议上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
是，好的，谢和平先，那我一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你在这个北京方面，你有听到关于北戴河会议的什么样的风声吗？那对于人事方面可能有什么样的布局？
这个我们这个体制呢一向是黑箱操作，所以呢这个有关人事有关会议的内容，这个外界一概不知。各种疯传呢有据说有7种之多但是究竟哪一种是属实的，哪一种不属实，这个我们没法判断。因为这个即使我知道那个我也不能说说了的话有可能就是泄露什么机密罪，
是，
所以我现在只能从公开的资讯上来做一些解析。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底有会还是无会，这个一直有放这样的风说这个今后北戴河会议可能就是一个休闲了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会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又不像，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之前吧，至少我们看到就是大批的这个人事变动，地方大员这个党省一级的党政大员密集的调动，然后呢处置了郭伯雄、苏荣等高官，那么这个显然是一种震慑。应该说还是一种预热。那这个会议期间嘛，我们注意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把这个栗战书在此前这个中办这个会议上提出的重提这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的提法，这个核心的提法在几个月前曾经这个要求地方诸侯们表态。有不少的诸侯，可能有2/3的诸侯有表态表示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表态。后来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就沉寂下去了。然后在这个会议期间，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又重新出现了一次。那么还有就是， 在这个所谓的会议期间吧，我们看有三个这个地方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去北戴河，一个是这个重庆的孙政才，一个是广东的胡春华，还有一个是新疆的张春贤，他们都在当地有公开的活动，那么可见也不是全员都去聚会了。那这个会后来看呢，习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讲话，其余正生有访问藏区，李元朝有会见外宾，然后官媒呢现在是在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问责制啊，一个呢就是为 G20 峰会吹风，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分析，我觉得呢，可能一个是这次会期有可能是比以前要长一些，会期长呢可能意味着就是麻烦多啊，很可能想解决的问题没有如愿解决，所以呢这个会后呢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一般来讲，这个北戴河会议因为它是一种务虚性质的会，所以它的所谓的这些个信息会在这个会结束之后一周左右逐渐的释放，而且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来看呢恐怕并不能说就是传闻中的所谓的这个中南海南北院之争有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看呢？我注意到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在8月6号看这个新华网有一篇，说是有一篇文章叫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样抓，这是8月6号。但是这个8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政府网，中央这个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政府网又有一篇东西，这篇东西叫推动科研创新，总理今年以来提了哪些硬要求，然后这中间还提到不能光出个文件吊胃口，也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要切实解决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等等等等云云啊。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各说各的话啊，特别是今天发的这篇东西显然是对于这个所谓李克强地位不稳的一种回应，所以现在来看可能想要解决的问题啊，实际上可能在这个北戴河期间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那么当然现在开始吹风呢，都是在吹 G20 峰会，外交部也有吹风，然后这个什么中国青年网也来拍马屁，就是说想发了一篇什么世界经济同命共荣，然后习近平为 G20 持续贡献中国智慧。我想可能就是现在下一个讲台，下一个发声的地方可能是在 G20 上啊，这个习氏经济学还会继续的这个发酵啊。但是呢可能这个从回过头来看这个会议，我们看实际上可能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啊，特别是这个以前我谈到就是实际上就是18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可能是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就是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甚至是党在这个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小组长和总理各有各的说法，现在这个下面的工作很难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就是叫做两姑之间难为父，这个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现在很难做事了。所以我看北戴河会议恐怕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真正的解决，
是，
这个是我的一点观察，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那和平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目前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很多的，尤其是北戴河比较黑箱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啊、哦。 所以没有很多的消息露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在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期间发表了一些社评跟文章，其中一篇呢包括了所谓叫做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那么一开头呢，文章开头就说了猛药去疴，重点治乱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鲜明特征之一。那这个呢将中国的现在定义为乱世，那这是否也是来认定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的政权把中国制成了乱世，现在需要靠习近平来复兴、习近平来整治呢？
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来看啊，每一个新的皇帝上来啊，他都会讲前面的皇帝很多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新的皇帝他在有所作为，或者是啊为他的这个行为来奠定一些这个基础。当时候啊，这个胡锦涛上台的时候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对江泽民的政策有很多的这个贬低和批评。这个当然不是来自这个胡锦涛本人啊，而是来自胡锦涛的一些支持者或者是一些幕僚。啊，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修正以后，再慢慢再表现出你真正的政策出来。所以最开始胡锦涛的时候，不仅是批评了这个他的政治势力，批评了这个江泽民的很多政策，而且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在这个劳教制度的这个取消方面啊，给人很清晰的感觉，就是给人一等力量啊，一等希望。那习近平上台的以后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反腐吧。啊，就是表现很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得到很多人的希望，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推动的作用就能够煽火的作用，能煽动的作用就降低了。因为你这个说中共现在最大的敌人，体制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问题，最腐败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清楚，不是经济化，不是革国雄，不是周永康，更不是这个补起来，是你中共体制本身。或者说呢，你这个反腐吧，如果只反到因为政治上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权力的布局，或者是权力的安排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是政治的常委这个阶层啊，更高的阶层，或者是江泽民，或者是这个朱镕基啊，或者是这个温家宝，或者是李长春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常委的这个大佬，他们的家族涉及到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你根本就追查不下去。所以反腐败在去年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你基本上只是清除你的这个政治的对手。但是你在清除政治对手的时候，如果带来了一种新的这个政治的清新的空气一种新的气氛，那大家还有一种新的希望。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方面你反腐败反不上去不能真正去追查那些比现在已经查出来的，比胡伯雄、比徐在浩、比这个林计划他们问题更严重的这些人，你不敢查不敢追查下去。另一方面呢，你并没有给人一种感觉你经历了一种新的体制的这个希望，反而你是采取一等强制的手法。你这种强制的手法呢，带有很大的文革的色彩，甚至是这个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强权的色彩。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到很窒息，你到底要干什么，对吧？你是要回到文革，你要回到毛泽东那种形态，还是你要建立个人某等其他形式的独裁或者是一等专制体系？大家不清楚。那么这种不清楚，从知识分子里面的普遍的这个反感、普遍的不满、普遍的感觉到压抑，非常明显感觉出来媒体现在已经基本上被他们消灭光了自由的声音已经全部被扼杀了。网络这么一个能够表现中国创新精神、能够让中国引入世界最好的一个平台，也被他们拆毁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像微信整天就是几只小猫在网上这么自如其乐的这么一等所谓的社交媒体，封闭式的这种社交媒体那么基本上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已经拆毁了。那么政治体制来讲你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对吧？这些官员们无所适从。刚才张先生讲了，不仅仅是省级干部无所适从，部级干部无所适从，即使从最底层开始都不知道这个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体制要干什么要干什么。他们因为没有发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和明确的这个信号，要么你就干脆全部回左去，对吧？不要搞经济改革开放了，把它全部关掉，随这个北韩，对吧？要么你就走向这个市场经济，跟世界文明引爆在一起，要么你就回到文革时候，都不是 都讲不清楚是一个就是大家无所适从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起点，谁是今天习近平最大的敌人啊？那么到底是某一个政治上的野心家？我觉得这等说法说不了人啊。政治人物野心是他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野心，他就不会当这个政治人物了，对吧？这个没有什么指责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东西大家很清楚，就是中共体制本身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这个制度，这样一种体制，它原来的调动机制在某种时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调动啊，是一种理想化的一种政治啊来调动。那么到了邓小平时候、江泽民时候、胡锦涛时候，完全是靠腐败了。如果没有腐败，我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没有腐败，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这个官员。哎，那你一方面现在又控制了人们的腐败，要至少在表面上让他们啊，这个生活得很压抑，对吧？现在官员们基本上出国比平民老百姓要差很多，因为他们的护照早就被控制了。啊，然后他们的很多的表面的生活已经控制了这个就是控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范围，那他们就觉得那我还不如不做事，对不对？一做事我就出问题，所以整个的体制现在已经运转不灵了，这是习近平最大的障碍，而且这个障碍他几乎是没办法去解决，要么就回到腐败的时代，要么就回到文革和毛泽东时代。但是问题，今天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吗？
好的，谢和平先生啊，那我们现在来回应一下一位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的问题啊。这个网友叫做 Loy Harbour， 他问说呢，习近平已经暴露了自己想要当终身制统治者的野心，而目前党内并没有谁能够阻止他，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会朝鲜化吗？啊，这个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现在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我觉得那个最大的敌人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所谓最大的敌人的问题，其实最大敌人就是这个体制自己。那么这个至于说是不是会这个不设接班人，然后呢这个甚至于不退休，这一点呢，我在很早以前我。可能是我最早就提出来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那现在看呢，这个迹象显然比较明显，就是说通过这个不设接班人，甚至于这个传说中的取消常委制和这个实行总统制的种种提法，其实呢这些提法都在暗示一点，就是不退休。那现在的客观情况来看呢，也确实很难退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把所有各派的奶酪都冻了，大家都结了梁子，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到年龄退休的话，就会变得很危险，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那这个个人的安全、身家性命都没办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一条道走下去，那就是不退休。啊，那这个呢，我从以前我也分析过，从个性上分析，很想学普京；那从这个行事的方法上来讲，很想学毛泽东。所以呢，从这两个人来看，都是有不退休的这种特点，就是那现在的体制问题，实际上还导致另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中国的高官既不能有所作为。也无法辞职，这个呢，我就要谈到这个前任的总理这个温家宝，据说曾经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都没有被接受。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李元朝先生一般来讲，在这种民主国家啊，一个政府总理如果他的这个主张这个不能够推行下去，那么他一般会。向议会或者向总统提出辞职，但是呢，中共这个体制就是，你也不能辞职，但是呢，给你挂在那儿，然后呢，可能用你的名义这个发号施令，但是你就为了稳定，为了这个，我对外表示团结，你也不能辞职，所以呢，这个体制来讲，就是一个很难受的体制。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关于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收了哪一个最大威胁，还有西里之争是否已经落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